恩主，我们再次把以下的时间啊，求你分别为圣啊，主，请你来使用我们啊。虽然我们在这里是听到，并没有做什么，但也是你使用我的时间，因为你要洁净我们这些器皿，成为你那可以用的贵重的器皿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明白你所讲的话，因为你的灵在我们里边，当你的真理进来的时候，圣灵就会提醒我们，就会让我们明白那创世以先定下的旨意，因为他是真理的灵，他要为真理做见证，他必带领我们认识真理，并且进入一切真理的丰盛。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可能大家常常听到牧师会讲到这个词哈，叫做 ego a me， 这是希腊文的发音啊，常常就讲说 ego a m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我就是。那当然这个词并不是耶稣专有的词，本来希腊文里面就说，哎，请问谁是郑牧师啊，我就会说ego a me 啊。那你说这个词普通人也用，那耶稣也用，那有什么特别的呢？那今天我们就要看一下了。这个希腊文呢，能看，我们看那个PPT 啊，右边呢是希腊文第一行，左边呢是希伯来文。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在出埃及记3:14，那个时候耶和华向摩西显现说，你要去跟法老去说，要把他的民带出来，要离开埃及地。然后摩西就问耶和华一个问题，那我要怎么跟法老讲呢？我说谁要我把他带出去呢？我怎么介绍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呢？然后出埃及记3:14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对，所以旁边那个希伯来文呢，其实翻译成过来的话呢，他没有说自有拥有，他说我就是那位，我就是那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了。那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I am who I am， 那个希腊文的话就是 ego a me， 那中文的话就是我是。但是说我是的话大家听不懂，所以后面就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意思了解了哈。那同时呢，你要注意哈，在旧约的经文里面用到上帝的时候呢，是非常奇妙的一种表达方式啊，我们不太容易理解。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6:9，那上帝又说了，他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他又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你从中文来看的话，你只能说他强调说我是神，可是你回过头来，你要是喜欢看一些希伯来文的话，就非常有趣了。那个希伯来文的神呢，它叫做 El， 单数的神叫做 El。 同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是神 El， 但是接下来呢，他说并无别神，我是神，这边呢叫做 Elohim， 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一说上帝 Elohim， 但这个 Elohim 和 El 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单数的，一个是众数的，复数的。对，那很有趣哈。他说我是神，单数唯一的，我是神，是复数的。为什么？这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吗？神是三而一的真神，对不对？单数，但是呢圣父圣子圣灵啊，复数啊，很特别的。这种三一神的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创世纪也是这样讲的，说神也是说 El， 他但是呢他说的是 Elohim。 创世纪的第1章第1节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的是用的复数的 Elohim， 但是创造这个词呢他用的是单数来表达，所以很有趣哈。这个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了解就可以了，因为文化嘛，你不能说一定要怎样，注意他要表达的内容。那既然这个我是这么重要的话呢，耶稣讲的我是呢，往往和旧约的这个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一段会连在一起。为什么耶稣一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犹太人就气得说你亵渎神了，你就说我与父原为一，我就是父，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啊，他们生气，他 们生气，他们就要打耶稣，因为耶稣他们认为耶稣亵渎神，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连到了旧约的这些内容。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是哈，第一个我是在第六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第六章。耶稣在讲生命的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呢，他之前是做了一个神迹啊，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五饼二鱼的神迹，如果你追溯到旧约呢，有一个类似的，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里面也讲到说，也有五个饼啊，也是类似的啊。所以你看那个耶稣他在做一那个作者在记下来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往往是有一个背景在里边的，他通过这个背景呢，然后讲现在的事情，两边呢并不是说耶稣来了他推翻以前所有的事情，然后建立一个新的东西。耶稣从来没有否定，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是成全律法的，他要成全律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呢？因为是真理。但是耶稣所要求的呢却是超越真理的，他说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耶稣的教导，要做那些不违反律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是这样讲，还记得那个讲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圣灵的果子就是和平、喜乐、慈爱、善良，还有什么温柔、节制。后面说了一句什么话？这些是没有律法禁止。他是这样的，他不是单纯遵行律法，很被动的，他是反而超越律法。他说我做那些律法上不能禁止的事情，这叫成全律法。对，那个法律放在那里呢，你去遵守法律的话是一种，你不去，你从来不做违反法律上的事情，是超越律法，超越法律。法律很有趣啊，有的时候你说我们世界上有法律，法律是给谁预备的？是给那些不破坏法律的人预备的吗？是给那些破坏法律的，有可能破坏法律的。但是你从来不会做那样的事情的话，这个法律对你有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它有没有存在的意义？有啊。对，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这样的。恩典是成全律法的，不是破坏律法的，不能废掉。那我们怎么超越律法呢？很简单，圣灵所结的果子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表现，但重点它不是在讲圣灵的那些表现呢，它重点讲是那些果子，圣灵的果子它有这样的表现呢，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呢是没有律法能够禁止的。所以你讲到解释圣灵果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解释说圣灵的果子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最后那句话你一定要讲，这些事情是没有律法能禁止的，没有律法能禁止的就是圣灵的果子，你不能定他的罪，定不了，因为他完全符合上帝的公义、善良、圣洁、怜悯、慈爱。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段短的视频讲到公义啊，讲到神的形象，你完全不会破坏这个形象的话，他怎么治你的罪？就没有罪嘛。对，所以这是重点。那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他就借着这个神迹啊，他就开始讲下面的事了。他讲的什么？上次我们有说过那个马拿的事情嘛，那些人问他说，那个你是生命，要是我是生命的粮啊，你们要为这个，你们不要为这些不能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动劳力，要为那要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什么意思呢？他就开始引申了，他说你们要吃生命的粮，因为吃玛瑙呢会死，吃生命粮呢就不会死，这两边价值不一样。你吃玛瑙的话是满足什么需要？
身体的
需要。可身体的需要，身体会衰老对不对？会有疾病对不对？那再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身体会衰老会有疾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身体会衰老，会有疾病，会有死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人犯罪开始。
人犯罪开始，他们在伊甸园里犯罪，被赶出去了，离开生命树了，死了。所以你为一个终究要死的东西去拼命的努力，有没有意义？暂时的，对不对？ 你如果说没有意义的话，糟了，那我今天要不要吃饭了？他是说，耶稣是强调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为那个能存到永远的努力，而不是只为这个存到暂时的这个玛纳努力。为什么呢？看耶稣讲的很有趣哈、啊，他先说我是生命的粮，你看很有趣哈、啊，他没有说是一个实体的东西，他把他自己人比成生命的粮。他先告诉说吃玛纳还是死了，但是生命的粮呢，吃了就不死，这是一个好像比喻一样哈、啊，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哈、啊。看一下他自己有解释的哈、啊，记住啊，耶稣没讲一句话。圣经里所记载的东西，它前因后果，它后面都会有解释。如果你看得不太清楚的话呢，你就了解一下它的文化背景。有些话就是不需要讲完的，你知道吗？
意会。
就有些话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不讲了，你知道吗？耶稣，你看耶稣讲了很多比喻的时候，讲到一半，他说那个葡萄园的主人回来要怎么对待这些工人呢？这些看守园子这些人呢？他后面就不讲了。结果下面听众一听，听众就说：“哦，把他们都杀了。”就这样，很有趣，不需要讲完的。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他有解释，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哎，他有解释的，但是这句话你要看清楚哈，你千万不要误会说肉体是无益的，你这样的话就错了。你注意他的重点啊，他说叫人活着的，什么是活着？
活着
有生命气息，对不对？你可以思考，你可以活动，对不对？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做活着的物体能做的事情，对不对？躺在坟墓里的是不能起来做事的，对吧？对，在这件活着的事情上呢，肉体跟灵相比较，灵才是最重要的。他在讲这件事情，他不是说肉体完全没有用，他是在说在生命这件事情上，灵是最重要的，肉体跟灵比起来是没有益处的。大家 OK 吗？
明白。
明白了哈，真的明白吗？还犹豫一下？那我现在的肉体应该怎么处理？现在的肉体是我们灵魂的载体，它会衰老，它会过去，灵魂呢不会过去的。上帝，刚才我们看神的形象，对不对？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上帝的形象是不是永存的？
是，
是永存的。上帝用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的灵魂，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灵魂是不是永存的？
是，
是。上帝造了就造了，他不会说，哎呀，造错了，赶快毁灭掉，不会的。他造了就造了，永存的。但是呢，这就附上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说，你既然创造的这么好，你就有你应该尽的责任。你的本质既然是好的，你就不应该做坏的事，这就产生了道德。道德，所以动物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动物没有这个的。你千万不要说动物只有魂呢、啊、人有灵还有魂呢 啊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后会讨论。但是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在传道书里面有句话这样讲，他说谁知道人的灵是上升，兽的魂是入地呢？哦，刚才我没有看过原文哈、啊，但实际上原文的话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谁知道神的人的灵往上去，动物的灵往下去呢？那句话是在讲说人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它的去处不一样，有分别。它不是说人有灵还有魂，动物只有魂没有灵啊，不对，这个完全误解啊，完全误解啊，再讲一遍。不讲了。我们以后的课还会再讲到，再你要可以再听一下录音哈。记住哈，圣经的表达方式不是这样的，它不是把这分开的。神的形象，那多讲一点点哈。有人说什么是魂呢？啊，就是思想、情感、意志哈，这是魂的领域哈。那我就问你了，上帝有没有思想？上帝有没有意志？上帝有没有感情？上帝有没有理智？理性都有，对不对？上帝是什么？灵。哎，奇怪，这到底属于灵的领域还是属于魂的领域？那魂是什么？糊涂了哈。看，灵和魂这两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话，魂经常说你这个人呢， 你这个人呢、啊、不是说你这个人很那什么，不要误解啊。他说讲到魂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全人呢、啊、包括你这个人呢、啊、我一说你这个人的时候包括什么，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身体，对不对？对，希伯来文叫 nefesh， 那希伯来文就翻译成希腊文就翻译成那个 sukai， 然后呢英文就翻译成 soul。 然后灵呢，希伯来文叫做 ruach， 那希腊文呢翻译成这 pneuma， 英文就翻译成 spirit， 它只能这样翻。但是在实际上，在无论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啊，这两个词啊互换轮番使用。对，拉杰非常那个，到临终的时候，灵魂就要走的时候，他用的是 nefesh。 对，很多。然后在那个旧约的先知在复活那些人的时候，他把这个生气就吹进去，他用的是 ruach。 所以你不能这样分的，你这样分就很奇怪了。如果你说人一定要分灵魂体，其实那句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啊。我们现在不换那么多了哈、啊，你看这多麻烦。我们只要讲到这个灵字的时候，大家就想到很多哈、啊，就越想就越想就越灵。但是呢，想了半天发现哎根本就不灵啊。哎，有很多的误解哈、啊。我们要讲属灵的事情哈、啊，不是要讲灵异的事情哈、啊。耶稣说怎么说？他首先告诉我们说，肉体是跟灵魂相比的话，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因为它是灵魂的载体。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这个灵是什么呢？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还记得耶稣在那个对答那个跟那个魔鬼在撒旦对决的时候，在旷野40天他是怎么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面包嘛，把石头变成面包嘛，对不对？耶稣怎么说？人活着是靠
神的话，
人的话不是单靠，他先说不是单靠食物，对，他不是说不是不靠食物哈、啊，他不仅仅只依靠食物，他依靠的是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话最重要，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灵，产生生命。还记得创世纪怎么讲的？神说，这东西就出现了。神说，生命就出现了。神的话就是生命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那个道是谁？那个道可以翻译成话，就是这意思。神的话语就是生命，而神本身就是生命。神的话语就是灵啊！讲话是属灵的，你知道吗？讲话是属灵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它可以传达你的思想啊。很多说讲话好像不太属灵，其实很多人，你注意到没有？话语能改变人心，对不对？对吧？对，话语是属灵的，这些都是超越肉体的。如果只有一个肉体在这边活着，每天就是，有自己的自然规律，吃东西，然后就睡觉，然后就起来活动，然后他一句话都不讲，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哈、啊。他这个生命，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他每天就是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吃饭睡觉，最后就走了。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对，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这个属灵的哈、啊，属灵的哈、啊。OK 啊，接下来呢，再稍微跳一下哈、啊。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初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个他是谁？
犹大，
犹大，好。然后他又说：“他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哈，若不是蒙我父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人能承认耶稣是主。懂这个意思吗？这是从上帝的创世以前永恒不变的旨意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从人来看呢，我以前不信，我现在忽然信了，我信了以后，我就明白了啊。”这是从人角度来看的，因为人是有限的。从无限的角度，从永恒来看的话，上帝所拣选的人一定会到耶稣这边前来。所以下一个问题呢，你不要问，那你说上帝那没拣选的呢？人家很习惯这样问，对不对？那这一半选了，那一半呢？ No， 这段经文讲的是说，我们到神面前来的都是上帝所拣选所恩赐的。 这样的话你信心就有了，对不对？对，你就觉得哦，原来我的生命是这样的，对不对？对，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这样，他就给你产生动力，你就会继续跟随耶稣，就这么简单。但讲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好好，继续往下看哈。等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怎么样呢？哎，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听不懂了，听不懂了，什么叫吃你肉喝你的血啊？哪有这样解释的，莫名其妙的，听不懂。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十二门徒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也要去吗？然后耶稣在说，哎，你们也要走吗？他们都走了，你们也要走吗？不是，这个语气不是这样的。耶稣说，哦，他们都走了，哎，你们也走吧。这样的，
嗯，是这样
的。你想一下哈，如果我们在这边听课哈，我在这边讲课，讲一讲的话，大家就哎，郑牧师讲什么？布拉走了90%，剩你们两三个坐在这里，然后你会怎么想？哎呀，大家都走了，那我们也走吧，对不对？如果讲到台上讲讲话，大家一听，哎，讲什么？忽然人站起来，大堂里坐了1000人，900人站起来走了，你怎么办？对呀，有的人懂的就会，那个时候耶稣还这样问他们一下，结果他们怎么回答？彼得就说，彼得是代表了，对，那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我们还跟从谁呢？打错字了哈，你看人就是这样的哈，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常常犯错，我打错字了，我们还跟从谁呢？对，这样的话说明这些人是什么？回到刚才那句话哈，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哈。耶稣，然后之后耶稣就讲了很多什么叫做生命的粮。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有生命在里边。这些人听不懂了，就走了。耶稣说：“那你们也走吧。”这些门徒，彼得怎么回答？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证明什么？彼得。是圣父所拣选的人，他不走，就是这样。他们是不是听懂了？他们是不是听懂耶稣讲这句话？我是生命的粮这句话，他们懂不懂？
懂。
No， 不懂。他们不懂，他们也不懂，他们也很奇怪，听不懂。所以那些人听不懂的那些人说：“哎呦，这个他们就用自己的判断力，这乱讲。”我不听他的了，这胡说八道，没道理，走了。他们也觉得好像有道理听不懂，没道理呢又不像没道理，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你有永生之道。看他们为什么会认识他，为什么不明白就能认识他？
上帝拣选。
对，上帝让他们明白心里的东西啊。你太太为什么爱你？你老公为什么爱你？他会不会走？拿出来证明给我看一下。不能证明，你自己知道嘛，对不对？需不需要证明？不需要。父母爱孩子需不需要证明？不需要。我给你证明一下，我很爱我孩子的，有没有父母这样讲？没人这样讲的。看起来父母好像不太爱孩子，哎，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你说，哎呀，你这孩子这么凶一点，不爱孩子，是这样的吗？不是啊。所以耶稣说，哎，你们也走吧。他们说，不走。生命的粮哈，这是第一个。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好，要记住哈。那我们再看第八章哈。第八章又发生什么事呢？这个第八章的时候还记得吗？以前我们说过哈，第八章好像发生了一个片段哈。这个个人都回家去了，然后呢，这有一个妇女犯奸淫，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把她拿过来试探耶稣。这段经文。跟耶稣讲我是世界的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是一个浮动的经文，上次跟大家讲了，它放在不同的抄本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应该从7章31节直接接8章12节，这样才对。对，是连续性的教导。对，你想啊，那些妇女不，他那个犯奸淫的妇女，他们拿过来问耶稣，然后耶稣讲了那句话以后，他们那些人都走了，对不对？都走了以后，然后耶稣站起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然后转过头来跟着众人说：“哎，我是世界的光。”这个场景很诡异的吧？人都已经走了，他跟谁讲？连不起来的啊！连到第7章结尾哈。那为什么圣经这样编排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一定有原因的。 但你不要怀疑说那这个东西不对吧，没有不对啊，慢慢再研究哈。好，那耶稣就说了，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之前讲到什么？第七章讲的什么事情？还记得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吗？忘记了哈。在圣殿里面，犹太人想要杀他哈。OK。好，没关系啊，我们先往下讲哈，我们先往下讲。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世界的光。我不知道你这样的话会怎么想啊，因为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呢，在诗篇里面就是这样形容上帝的，他说耶和华是亮光，耶和华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那同时呢，耶稣就说了，他说我就是那个光。哦，那你说你听到以后会怎么样？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听到这样讲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一说到世界的，一说到光，一说灯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到诗篇这个经文嘛，上帝引领他们走嘛，对吧？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啊。这个犹太人的话就很生气了，他说岂有此理，我们跟随上帝，现在要跟随你了，你是谁呀？一定会这样想。那法利赛人就说了，他说你就是你自己讲的，圣经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意思就是说你是谁呀？你自己说的，那谁能证明你就是世界的光呢？这是神的光呢？耶稣说了，他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以外貌和凭借着肉身来判断人，就是这样。那耶稣又进一步讲说，他说我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自己判断，因为跟我的父同在。好，你们的律法书上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好，圣父圣子已经是两个了哈。你看这里面也是三位一体的奥秘啊，两位啊，两位。他说你们不认识父，你们不认识父就不认识我，你们不认识我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父。就是说他们嘴上在说我蒙了耶和华的光照，但是呢他们还行在黑暗里面。所以耶稣这样讲，他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意思就是说你们还在黑暗里面走呢，你们看到了我，你们之前跟随上帝，其实你们自以为跟随上帝，你们走在黑暗的里面，现在我来了，你们还继续走在黑暗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个光代表什么呢？这个光的话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还记得吧，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句话还可以翻译成黑暗不能胜过光，黑暗不能胜过光，它一定要有一个结果的，黑暗一定会被拿掉的，这是耶稣所宣称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等第八章过去以后啊，等到第九章的时候呢，那注意他这个安排啊，我记得以前啊，是有人有那个神学家叫David Bosson， 他就是说，他说不应该分章节，他这样讲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他讲的就是世界的光，你会觉得，那既然之前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不是这个讲这个教导的背景，跟前面连在一起了，那前面讲的是活水，那现在又讲光。那这光到后来发生什么事？结果到第九章的时候，你看呢，他就开了那个瞎子的眼睛嘛，对不对？他开了那个瞎子的眼睛，然后那个瞎子什么反应啊？他就信耶稣嘛，对不对？他说我信，但是那些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呢？他就说，难道我的眼睛也瞎了吗？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对，所以你看这边这样的话就连起来了，他先有的时候是耶稣先有一个神迹，然后他就教导看众人的反应，这边呢他先教导了，教导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个神迹， 发生了神迹呢，他就用这个教导来说，哎，你看这个瞎子都知道跟随世界的光，你们这些自以为看得见的都瞎了眼了啊，很有很大的一个讽刺的意味啊。当然这些教导和这些事件呢不一定是连续发生的啊，只是约翰福音的作者把这些事情拿起来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就是世界的光。但是听他的人呢有没有反应呢？有反应，有的对，有的不对。那对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天父所拣选的，对，就是这样。大家 OK 吗？还 OK 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光就带来了这个拯救嘛，它就驱散黑暗嘛。同时呢，你要注意，这个光不仅有那个驱散黑暗的意思哈，它还有审判的意义在里头。你千万不要误解说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的，耶稣也自己这样讲，他说我是来拯救的，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审判这个世界，在末日我的道会审判这个世界。可是你看在第九章三十九节里面说，耶稣说，他对谁说呢？他对那个信他的人说，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然后旁边的法利赛人听了以后就问他，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罪了，你们没有看见我的话也就算了，没看见嘛，就还有情可原。如今说你们不仅看见我了还说没看见，看见我了其实是没看见，但是嘴上说我看得见呢，肯定说啊，那这真的瞎眼。为什么瞎眼？不是肉体的眼瞎，哪里眼瞎了？灵里面瞎了。所以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意的。你看全部都连起来了，全部都连起来。对，好，这就是世界的光。那接下来到第十章呢，耶稣又讲到一件事，他说我是羊的门。什么叫我是羊的门呢？我们先跳一下哈。那个在第十章的时候啊，很多人说，哎，这耶稣不是在讲比喻吗？那这里面我稍微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比喻的话呢，英文叫做 parable 的话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这个希腊文是哪个字呢？看一下啊，等一下，对，这个 parable 那个标红的那部分啊叫 parable， 希腊文叫做 parable 啊，一样。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怎么说？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工人出去撒种，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撒在不同的田地里面啊，就这样了。然后耶稣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这个比喻叫做 parable， 对，这个没有错，就是比喻啊。那你等到这个的时候呢，在这个羊的门，他说我是羊的门，后面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又对他们说这个比喻啊，他有说到这个比喻对不对？第十章六节，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你说啊，耶稣说了这是个比喻啊，这是个比喻啊，不对，这不是个比喻，这个叫做 paromia。 那它和 parabl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很像，非常的像，但是不太一样。这个 parable 的话就是一种像一种格言，像一些对照哈。天国就好像一团面笑就发起来了，那天国就好像人家一个财主去寻宝，找到了以后呢就卖掉所有的房子，把那块地买下来，然后把宝藏挖出来。这个是 parable。 那 paramia 的话它有一点就是象征性的暗喻，它不明讲，就是借着一件东西来说这件事情。对，看起来好像说撒种不也是这样吗？但是不太一样啊，到底哪里呢？那你注意看啊，你看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俗语说的真不错，什么俗语呢？狗吐的他转过来又回来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啊！这句话是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呢就是 paramia， 他是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那些人对不对？他是在说那些那个不认识上帝恩典的人，反复犯罪的那些人，是这些人，所以他是在暗指那些人，有点像中文的那个什么指桑骂槐那个感觉啊，这个叫做 paramia， 不是 parable 的话就说好像什么什么，好像什么什么，他不会这样讲，很微妙，很微妙哈。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羊的门呢，我们说它不是一个 parable， 它是一个 parable 是什么意思呢？看，这有人说啊，这以色列的这个在旷野放羊啊，它外面是有一个围栏的，这个围栏呢只有一个门，为什么呢？因为要看守羊群嘛，怕那个狼进去哈、啊，所以牧羊人就守在这个地方这个门。那你看耶稣是怎么解释的哈、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是从门进去的，倒是从别处去的，那个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他讲到说啊，进这个门呢，要进羊圈呢，要从这个门进，你不能从边边翻墙进去。你翻墙进去的话，什么呢？因为门看门那个人不知道，对，不知道。然后呢，他说呢，这个羊呢，这个看门的这个人呢，听到羊的声音，他要进来，就给他开门。为什么？他一听，哦，这是我的羊，所以我给他开门了，这样他进来了。然后这个羊呢，他也认得出来这个主人，这个看门人的声音，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形容啊，他领着这个羊呢，他往前面走，羊就跟着他，就说他和这个看门的人呢和羊的关系呢是彼此认识的。而且呢，这个羊进这个门的时候呢，要通过这个看门的这个人，免得是混进去的，对不对？对。而且这个羊的特点呢，它不会跟别人的，它只会跟这个看门这个人，因为认识嘛，对吧？好了，耶稣就说了，他说耶稣把这个比喻讲给他们听的时候呢，他们什么反应？听不懂，就像我们现在表情一样，也听不懂。所以郑博士讲的实在是不好，讲完了以后大家听不懂，不过不奇怪了，看耶稣讲的他们也听不懂，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怪我。好，耶稣后来又解释了，他说我告诉你们呢，我就是那个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哎，这就是有一个含义上的一个讲法了。他说我来了，但是我以前来的人呢都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然后呢，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凡从这个门进来的必然得救。所以他的重点是在讲这个门是什么，是通向得救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地方，是通向得救的一个必经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进到这个门呢，他说他必然得救啊，就是永不灭亡的意思啊。进到这个门来就必然得救，而且呢出入得草吃，而盗贼来呢就不是这样了。耶稣在强调这个门的这个功用啊，只有从他这里进去的才是啊。你可以稍微联想一下啊，耶稣讲过天国的比喻嘛，说到那日来山羊和绵羊就分开了，对不对？都是羊哈，都混在羊圈里头。然后呢，他就对绵羊说，哦，这个你们这些羊可以进来承受应许给你的永生，只是那些山羊呢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结果他们什么反应啊？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到那日必有很多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那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耶稣怎么说？
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
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从这个门进去的，耶稣不认识他们嘛，他们去传主的道，他们自己这样讲。耶稣说啊，你们传我的道，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也不认识我，然后你们去传我的道。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都是神的羊，只不过有的羊不好好做事，有的羊很好做事，这不好做事的羊呢就被赶出去了。不是，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放到这边来看，耶稣是唯一的，他说他是羊的门，他就是唯一的门嘛，对不对？不是从他这里进去的都是什么？
盗贼，
都是强盗，都是盗贼，就是这样。那些人是传他的道，传的是什么道？是进到耶稣这里面得永生，还是被他们引诱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不听耶稣的人，不认识的人呢，就跟那些人走了。认识耶稣的人呢，他不会跟那些人走的，你懂吗？这是什么？这是天父的保守。所以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叫他一个都不失落，末日我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连起来了吗？ 有一点连起来的哈。所以他讲这个门呢是有一个暗指的，他这个暗指是说只有从我这个门进去才是，离开我这个门进去的不是。而且呢，如果是我的羊呢，他一定会来叩这个门的，因为圣父拣选他嘛，让他认出谁是他的，谁是那个带领他的人嘛，圣灵在里面做工，就引领他就去了，进到里边，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你看这样一讲的话，你说哦天哪，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能得救都是神的下，已经神都已经下足了功夫了，我们只是莫名其妙一直跟着他走，就是走到了才发现才明白过来，而不是明白了以后才往里走，正好相反。
为什么我们这么幸运被拣选呢？那那些没有被拣选为什么那么可怜呢？
哦，你看，又这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么幸运被拣选了？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呢？啊，那怎么样？他们好可怜哈。
对啊。
那你跟他换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对，你要我们的信心呢，我们就要相信一件事情呢：上帝会不会做错事？
不会。
那我们为什么要问上帝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说的是说，天哪，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哪里好？上帝，你拣选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东西这么宝贵，可不能丢掉了。有些人呢不懂这个道理的，他说哦，我愿意信就信，我不愿意信就不信呢、啊、哦，反正我死以前信就好了。他不懂这个东西，他懂了以后他发现这东西这么珍贵，他敢放松吗？不敢放的、哦、所以是那个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
自由。
什么叫做自由啊、哦？不要急，好，慢慢往下讲啊，往下讲。好，所以我们会不会灭亡？不会。你保证你自己的信心灭亡不灭亡，对不对？还是说神保证你不灭亡？哪个比较保准？
神
可靠。我们可不可靠？我们的信心可靠吗？
不可靠。
对，当然不可。你看以色列人这么多年几千年下来，他们可靠吗？他们对神的信心可不可靠？一点都不可靠。但是感谢神，神是可靠的，要不然全完了。就这样。好OK 啊，这个是这样的哈。那接下来啊，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讲完了那个羊的门以外呢，他其实在说是道路的问题。然后他又讲了，他说我是好牧人。什么是好牧人呢？什么是好牧人？他就做了个比喻啊，他说我们看第十章哈，就紧接着就还讲了，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呢？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呢，羊也不是他自己的，对不对？狼来了以后他就撇下羊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那个雇工啊，他的观念是注重在自己的利益上，我能得到什么所以我才去做。而好牧人呢是说我要让我的羊得到什么所以我才去做，这是本质的区别。所以在十四节的时候呢，耶稣又说了，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他讲得很清楚了，他反复强调这件事情，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通过什么认识？通过什么认识？通过神的话，通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见证。因为耶稣怎么说，等到那真理的圣灵来了，他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怎么样想起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而且圣灵来了在我们里边，他要为耶稣做见证。对，就是这样。这已经几个了？圣父、圣子、圣灵哈，拣选、见证、引导、带领哈，全部就这样。好，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不顾念羊。所以你看耶稣讲这个我是我是我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讲的我是跟我们讲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不敢说我是羊的门，对不对？不敢，对不对？我也不敢说我正在努力成为好牧人，但我不敢说你看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说的是牧师啊，也不要这样讲啊，也不是这样讲的。凡是跟随耶稣的人呢，他都要教导门徒嘛，对不对？大使命是怎么讲的？你们要往天下去，奉父子灵给他们受洗，然后呢， 让我所教导的也要教导他们，就教他们做门徒了。你教导他的时候，你就是他的牧羊人了。好牧人就要为羊舍命，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教一教，这羊不听话，真是的，走了不干了，真是他又不给我吃好，也不给我穿好，连个房子都没有，然后就这样的压榨我。这个羊一定不是神的羊，我就走了。这就是故宫。耶稣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讲的说天国的那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啊，他没有让我们去分辨，懂不懂？他说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啊，他没有让我们去分辨，因为他说你去分辨的话呢，就会拔那个稗子嘛。就算你知道它是稗子，你把它拔出来，一拔出来以后怎么样？麦子也被拔掉了。对，他说别拔，一起长，等到什么时候来？谁来分？天使来分呢？天使来收割以后，他就说把好的放这边，坏的放那边，就这样。他没有让我们来分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我们得救了，那些是不是不要去分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你管他是稗子还是麦子，你都一样给他，一样的给他。如果他信的话，他就是麦子嘛；如果他不信的话，东西给他了，他还不信，就证明他是真的不信的嘛。所以神的道就要审判他，所以神的道是来拯救人的，对不对？这个道一来的时候，救的人得救了，不得救的人呢，用什么来审判？耶稣说到末世我的道会审判他。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耶稣来就是来救人的，没有，他一救的时候，这个道又拯救人又审判人。对，但是呢，我们会不会紧张？我们会不会紧张？刚才看了天父的保守，对不对？因为上帝知道我们会犯错误，犯错误以后信心会失落的。我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人呢？把刚才那个经文好好拿来看一看。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干了什么好事，我们得救也不是因为我们是罪大恶极啊，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得到了，对不对？好宝贵哈，为什么给你不给他？还想问吗？那换一下好不好？以前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人讲说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想不要这样解释，太浪费时间了。如果你觉得可怜，你跟他换好了。结果100%的人都说不换了，可见我们是罪人啊。OK 啊，我们只能从神那里得生命，而只有耶稣能舍命给我们。你要搞清楚这个观点哈。对，好，好牧人哈，好牧人。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如果说他只是好牧人，就这样也就算了。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啊，他说。我将命舍去还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是耶稣，是上帝的主动。如果上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的话，谁能杀耶稣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说？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我不是在十字架，就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跟那些门徒讲的？他说我难道不能差遣12个营的天使来吗？不用，他用不着这样。他说我是来主动为你们舍命的。那你主动来替我舍命的，那我们是定你上十字架，不是配合你了吗？不是啊。好，真理好奇怪哈，很有趣的哈，我们以后有的时间讲哈。耶稣说他主动为羊舍命，故宫能不能为羊舍命呢？不能。对，而且呢，故宫他自己也是人嘛，对不对？他舍了命他还有没有？没有。耶稣说我舍了我还能取回来。对，这个是重点，证明他是生命的主嘛。他说我是，就这意思。所以谁能说我是生命的主呢？不能，一个人都不能这样讲。你只能说我现在还有命啊，我现在还有生命，哪天死不知道，死了以后怎么样，信主的人知道，到神那里去，不信主的人说也不知道啊。好，这是生命哈。那接下来呢，下一个我是呢就开始讲了。哎，刚才说我舍了命我又能取回来，对不对？接下来他就讲了，讲到这个拉撒路复活的事情，对不对？第11章。所以你要注意啊，他这个讲论呢都是一篇连一篇的，连在一起的话他就有一个综合性的一条线就出来了啊。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根线啊，这样的话你们才能读起来不会混乱。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在他复活拉撒路之后，在第11章，复活拉撒路呢，他就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啊。他们过来跟耶稣说， 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说啊，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要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啊。结果呢，过了几天才去，去了以后呢，马大怎么说？哎呀，主啊，你早来就好了，你早来他就不会死了。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没有啊，这个拉萨路不会死啊，睡了，睡了。而且耶稣说什么？他说信我的必复活。但是玛利亚，但是马大怎么说？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末日必复活。耶稣说不是末日，就是现在。他说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一个很难懂的经文啊。信的人死了会复活没关系啊，懂，活着信的人永远不死，这永远不死的意思就是说永远不会见到死亡。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讲的这个死亡和我们所认识的死亡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虽然信耶稣，但是我死了嘛，我死了以后就死了，我还是遇到死亡了，我经历了死亡以后就到神那里去了。记住哈，耶稣不这样讲的，他说活着信他的人，我们是不是都活着信他的人？
是。
对，这话讲给我们听的，永远不见死，什么意思呢？说的就说的要比较那个，我们都会说我们死了，但是呢每一个死的人呢，有没有见到真正的死？到底什么是死？死是什么？死是一个结果吗？死是一个状态吗？死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就很难。
没经验。
没经验，没错。而且呢，活着信他的人呢，大概不需要经验这个东西了，因为十字架上耶稣替我们经验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再经验这个东西。真正的死亡是跟说跟上帝永远的分离。你说现在我也没跟上帝在一起啊，你错了，完全错。不管信他的不信他的，上帝都没有离开我们。如果上帝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叫什么呢？那个东西叫地狱，那个东西叫地狱。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你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定死吗？那个死是说就必定跟上帝断绝关系，断，跟上帝断开了，你听不见神的声音了。所以罗马书保罗就说，那个没有人寻求神的，世人都变一同变成欲望，没有追求上帝的，没有追求公义的，没有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包括保罗自己，所以都没有。这是一个死亡的状态，我们跟上帝暂时的分离是第一次的死亡状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神永远的分离是第二次的死亡的状态，那是永远的分离，没有机会再回来。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回来，对不对？到第二次的死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再回来。基督徒会不会到地狱里面去？基督徒会不会到地狱里面去？怎么讲的这么没信心呢？圣经里说的，叫他一个都不失落，一个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永不丢弃他，永不丢弃他，他会下地狱吗？不会。所以我们能不能见到第二次的死？见不到，而且不会经历到。你说不对，我死了我就死亡了啊？你把死想得太简单了，想得太简单了。死亡是一种状态。当我们离开这个，刚才说让人活着的是什么？灵，肉体无益的。等肉体朽坏的时候，我们灵魂就要离开肉体，对不对？这是死亡，这是我们认识的死亡。离开肉体以后，我们会到哪里去？到乐园那里去。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身体再回来，对不对？又需不需要经过地狱啊？不需要。但世界上哪个人经过了呢？你就以前死的人啊，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死了那么多人，他们都还没有进地狱呢。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跟神断绝的那个死呢，没有。但是只有一个人尝了死味，是谁？耶稣。他为什么喊在世界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上帝离开他，那个是真正的死。耶稣替我们尝了死味，我们就不用再去尝了。那个痛苦，连神子都要向神呼喊说为什么要离开我，你懂了？钉痕之类的那东西都不重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对，郑牧师不是在吓你们啊，吓得你信耶稣了，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你要明白耶稣他是怎么讲的，他说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见死，不是死了以后再复活，那是按照人的观念来讲的。圣经上的死亡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是有区别的，信耶稣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是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是。
既然神的形象是永恒的，所以不管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他们都是永恒的，但是跟神在一起叫永生，离开神叫什么？永死。对，是一种状态，不是没有了。 OK， 懂了哈，懂了哈。但是不要这样讲话吓唬人啊，你信我的话，你信耶稣的话你就有永生，你不信神的话就有永死，在地狱里面又是活又是虫的啊，永远不停止的话，你在威胁他。不是这样的，我们上帝是用慈爱来拯救我们，上帝是用公义来审判罪人，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哈，讲清楚哈。好，这是再来我们再看哈，他讲完了复活，他讲到复活生命，是因为然后他就像拉撒路复活了，对不对？请问拉撒路复活了以后他还会不会死？
会，
还是会死的。对，所以这样的神迹你觉得有意义吗？这个神迹是配合耶稣讲的这句话才有意义。那些法利赛人看到拉撒路复活了以后他们什么反应？有反应，从那日起他们就要杀害耶稣，而且呢他们还要商议说把谁杀了，把拉撒路也杀了，要毁灭证据嘛。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复活拉撒路，假的，连拉撒路也杀，你看到没有？所以判这些人下地狱是应该的，对不对？不敢讲了啊。
是。
对，好了，这是幸灾乐祸，不要这样啊，不要这样。我们应该跟神一样怜悯他们。好，耶稣是复活和生命啊，他讲完了，他是生命的粮，讲完了。他是羊的门，讲完了他是好牧人，他讲到他是生命之后，他又讲了一件事，他说什么？十四章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这个涉及到一个解经的问题啊，这个解经的问题呢，我们要这样来看。保罗说犹太人求什么？求神迹。希腊人什么？求智慧。那保罗说我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他不用这些东西。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有七个神迹给法利赛人，给这些犹太人看了啊，他们信不信呢？其实他的意思，其实很多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讲的是说，这些看了神迹以后呢，很多人是不信的，尤其是那些跟随神的，自以为跟随神的人是不信的。那耶稣在十四章的时候讲了这句话，我们先看一下啊，在十四章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呢？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决定要杀他了。在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对不对？然后十四章就开始讲这件事情了。十四章说，哎，找到没有？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三节。来，我们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OK， 那你们也在哪里？好，就停到这里哈。耶稣在说，他在讲什么地？他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在天父那里预备了很多住处，然后呢，他们要去，对不对？要去。然后接下来呢，你看多马就问问题了，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所以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不是家哈。他是说问题是那条路，对不对？他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去，我怎么找到那条路呢？然后耶稣就说了，他说，哎呀，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然腓力没听懂，腓力又问他，他说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呢。耶稣就说你看到了，我就是看到了天上的父哈。 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们当时的门徒也是不明白的。我们看的时候呢，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道路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想刚才我们讲到羊的门，对不对？那个门说的是什么？就一个门嘛，对不对？唯一的道路，那个门就是那个道路，这个道路呢是进到永生的一条道路。那什么是真理呢？真理的话，如果耶稣告诉门徒说这他就是这条道路，就是让他信耶稣嘛，信耶稣的话就是得到拯救嘛，那不信耶稣的呢，得到受到审判嘛。道路真理哈，所以真理是拯救人的，他也是同时也是审判人的，一定要弄清楚哈。而且真理的道路是什么？是唯一的，对不对？对。什么是生命呢？刚才我们说了，他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从这个门进来的到里面就怎么样，得草吃，而且要得什么？得生命。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你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呢？这句话就已经说，因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道路，对不对？虽然从字面上来看，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实际在希伯来人的文化里面呢，这句话他们就会听成是说我就是那个真的有生命的唯一通向父神的那条路，重点是那条路，我就是那个又真又活的道路，这样讲的。它不是分成三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给人家讲说耶稣是道路，你可以拿出来讲没问题的，但是耶稣这句话他你要看上下文啊，他说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条路是什么路呢？不知道，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那条又真又活的道路，若不借着我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他讲的是什么？道路，他就是那个路，他就是那个门。好了，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我刚才我们说到说上帝先拣选我们，我们就会认识他，神被神拣选的人一定到神面前来，神也会保护他，对不对？这个问题啊，那我请问，那你说我抗拒人，我抗拒上帝的带领，我抗拒他，我有我的自由，对不对？你要看注意这个自由哈，当亚当夏娃受造之初的时候有没有自由？有，因为上帝说我是自由的上帝嘛，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的形象有一项非常重要，就是自由。但这个自由有没有限制？自由没有限制？
有。
你从什么情况来讲说自由是有限制的？我可不可以自由的犯罪？
是可以。
犯罪的人有没有自由？
没有。
有。
上帝会不会说谎？
不会。
那上帝没自由啊，他不能说谎啊。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你要注意这个自由的含义啊。自由含义第一是按照本质的，你不违反你的本质叫做自由。上帝是真理，对不对？上帝能够不违反他的本质，这叫做自由。那人受造之初的是不是有这个自由？亚当夏娃有没有这个自由？
有。
他的本质是自由的，但是呢他犯罪了，对不对？他没有按照他的本质的自由来做这个自由的事情，他就变成了一个叫做被捆绑的自由。你要这样来理解自由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遍，之前我们讲课讲了很多次真理了。真理是很宽的吗？通向天国的路是窄的，那个门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窄门呢？那个整个的羊圈那么大，就一个门，对不对？就那一个门，那个门是宽的还是窄的？窄的，而且只能从那个门进，对不对？从旁边进的是什么？强盗。但是是属神的人的话，他会从哪个门进呢？他会怎么进？他会去敲那个门嘛，然后他们彼此认识，对不对？对，要把这个观念想清楚哈。所以真正的自由呢，是按照你的本质，按照你的本位。当你离开你自己的本位的时候叫什么？叫犯罪。圣经里面解释说天使为什么犯罪，他没有说为什么，他就一句话，他说又有 不守本位的天使离开，神就用锁链把他们锁在无底坑里面，等着末日的审判。说离开你的本位叫做犯罪，而你离开你的本位呢，就是没有按照你的本质来做事情，你就失去了自由。这个自由呢，是被罪恶所捆绑的自由。所以不信耶稣的人呢，就是被罪恶所捆绑的自由。大家 OK 吗？还可以哈。所以自由不是说我可以自由的想做就是不想做，而是说上帝的自由是不违反他的本性。上帝是良善的嘛，他不会违反。上帝是慈爱的嘛，他也不违反。上帝是公义的嘛，他也不违反。上帝是要拯救我们的嘛，他也不违反。上帝是守约的嘛，所以他也不违反。当初神受造是有这个本质的，当人离开了这个本质的时候，他就不叫自由了，他就是被罪恶所捆绑的自由。在伊甸园里面啊，刚才我们看到神的形象里面，不是那个短片看没看到，上帝给人权利说你可以来行使上帝赋予你的权利，结果人要怎么样？他拿着上帝的权利，他却要行使他自己心里的所认为的权利，他来断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对我好的就是善，对我不好的就是恶。那我这样想，那别人也这样想，大家都这样想，所以这个世界就混乱了，所以不公义的事情就出现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离开了本质，就失去了自由了。所以当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上帝把一个新的本质放在我们里边，我们跟随这个本质的话呢，我们就是自由的。这个自由会不会去犯罪呢？不会主动去，但是会不会不小心又犯了呢？
会。
所以就在这个捆绑和得自由这个中间呢，我们就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最后呢结局是什么？最后结局是什么？不是了，说的是基督徒了。基督徒的话，上帝会让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神的工作在这边就是这样。那刚才讲到讲到这个问题哈，讲到说那好像基督徒跟随上帝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行为出来哈。那耶稣是怎么解释的呢？那讲到这边已经讲到了六个我是了，对不对？好，再看第七个我是。第七个我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信耶稣的话，我们应当跟耶稣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对的。 OK， 我们看一下啊，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哈，这个第十五章呢真的就是比喻了，就不是刚才说的那个 paramia 了，这个第十五章讲的就是 parable 了，真的就是比喻了。因为他讲的很，讲的是拿实际的东西拿出来嘛。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来我们读一下，
我是真
葡萄树，
我
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OK，这里面呢讲到两件事，我们看讲义啊，我们先看讲义。凡是属耶稣的，就是把这个葡萄枝子接在这个葡萄树上了。然后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修剪。修剪的前提是什么？结果子。结果子的，你看他说结果子，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哈。这个修理这个字，这个修理字呢，修理这个字有很多争议了。我的讲义上有哈，这个字叫做 arrow， 这个 arrow 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剪掉除去，另外一个呢是抬起来，抬起来。为什么抬起来？树叶太多了盖住了，没有阳光，它不结果子怎么办呢？阳光没有到，哎，抬起来升高一点，好，阳光照进来了，好，结本来不结的结果子了。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大家觉得如何？到底是剪掉？两种解释哈，一个是说它不结果子嘛，抬起来让它结果子；另外是说不结果子，好，剪掉。剪掉以后怎么样？
抬起来就要修，要剪掉除去。
抬起来叫修理，剪掉的叫除去。OK 好，那你从这单独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呢，你是分不出来它是剪掉还是抬起的，因为这两种解释呢都对，所以你要往下看，往下看，耶稣怎么说？看第五节，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读。
我是
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烧了还能不能再接回来了？
不能了
哈。所以我先解释这个字面的意思啊，这个字面的意思应该不是抬起，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剪掉，就是剪掉，对，就是不要了。但是你不要那么快想说哦，那有人会被剪掉 ？No， 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字面上说，这个其实枝子不结果子，剪掉。那结果子的话呢，怎么样？结果子有个特点的，他说什么？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里边，这人怎么样？就结果子。就结果子哈，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果子是门徒的一个标志。那这句话他说我就剪掉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在讲一个结果，上次我跟大家说过了，他不是在讲一个结果，他是在讲一个警告。他说你们要跟我连在一起，不要被剪掉。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们不好好做我就剪掉你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要跟我连在，你们要跟我们要跟耶稣连在一起。如果不跟耶稣连在一起的话，就会失落了。这意思是说你要失落吗？是让你跟他连在一起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审判的话来看。这句话讲的不是审判，他讲的是说，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就要跟他连在一起，然后去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的危险在哪里？他已经讲清楚了，就好像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不是说吗？说这个凡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个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那个结局很惨，他真的去吃了。但是耶稣讲那个上帝吩咐亚当夏娃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目的是让他们吃吗？
是
让他们不要吃，对不对？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私欲跟魔鬼的引诱合在一起，他们才去吃的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本意不是让他们去吃，只是告诉他们说那个别吃，这个要吃。园中那么多果子，成千上万，只有那一棵树不能吃，你为什么非要先吃的那一棵树呢？就是这样，这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给了你所有的，有一份东西是属于上帝的，就是分别善恶的权利，在善恶那里，在上帝那里，分别善恶的能力是真理才能分辨的，你不能分辨这个东西，你不能碰，你为什么非要去碰呢？人不是真理，对不对？人不是真理就不能分别善恶，因为分别善恶有审判的意思，真理一来拯救，审判就出来了。但是人如果要说那我明明是人，我有神的形象，我应该按照神的形象来做事情，不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做事情，这就离开本位，讲的是这个意思。好，讲到这里大家 OK 吗？那连起来哈，七个我是讲完了，他是谁，然后呢告诉说最后一个我是，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要跟他接在一起，重点。所以基督徒的唯一生存之道啊，就是在主里边。什么叫做在主里边？还记得吗？遵行神命令的就是住在主里边，主也住在他里边。回过头来看一下，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道洁净人，神的道洁净人。什么叫做神的道洁净人呢？道就是话语，对，神的话语洁净人，神的话语，这一点一定要记清楚。洁净我们的是神的话语，不是你的经历。你不要以为经历一次以后你就得拯救了。就很多人的对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认识呢，都是总是停留在得救和不得救这个阶段上，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 如果你只停留在得救和不得救这个阶段上的时候，那这个真葡萄树的话，你再看看会怎么样。他说要跟他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呢就住在他里边，然后呢结果是什么？是多结果子。最后呢他又怎么说？看一下哈，他说在第十六章，不是我们拣选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结果子的目的让我们出去让别人也结果子，不是只是信耶稣就算了，之后那部分才重要。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圣经里面还讲了一些其他的我事哈。你看第八章，在第八章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吵架吗？那些法利赛人和耶稣在争论，争论了以后啊，是一件蛮有趣的一件事哈。我们可以联系到后面那个反讽的地方，也是在第八章。第八章发生一件什么事呢？耶稣行了神迹了，耶稣也传讲了话了。耶稣讲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凡事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然后之后呢他又说，我不属于这世界，你们要死在最终，我要被举起来呢啊，就引世人都归向我。当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就有好多人信他。注意注意看到8章30节，耶稣讲了一篇讲论以后，耶稣行了神迹以后有好多人信他，然后耶稣说这个信息是假的，耶稣不信他们。那耶稣讲了很多话，讲了很多话以后呢，哎，真的有人信他。你看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呢，就有许多人信他。哪些人呢？就那些听他讲话那些人。他说你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最终。然后那些人问他说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你们举起我以后就知道我是基督。好，就这样。然后他们就信了吗？然后接下来31节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不是自由的跟随真理，正好反过来，你懂了真理了以后你才有自由。结果他们就回答问题了，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能说我必得以自由呢？所以他们的自由是误解的，他们觉得我们是神，我们是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后裔，我们是自由的，你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没自由呢，还要跟随真理呢？耶稣就说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面，儿子是住在家里面的，天父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自由了。耶稣怎么说？然后接下来耶稣下了个结论啊，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哎，奇怪啊，这些人听了话以后不是信了吗？信了以后耶稣对这些信的人说了这些话以后，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自由啊，你干嘛说还让我得自由呢？他们是信还是不信？还是不信呢？那很奇怪哈。接下来呢，耶稣他们就开始吵架了，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他们耶稣就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就必做亚伯拉罕做的事情哦。啊，结果这些人就很生气了，他们就说了一句话，因为耶稣说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嘛，他们怎么说？他们就回过头来骂耶稣，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意思就是说你才是从淫乱生的，因为耶稣是童女怀孕生子嘛，对不对？没有经过男人的，所以就这样生出来。他们说哦，很奇怪，谁会信这个问题呢？谁都不会信，怎么可能说没有经过婚配就生孩子呢？他们说哦，肯定是咱们偷偷生的吧？他们这样来骂耶稣。所以你说这些人是信耶稣还是不信？不信哈。不仅如此，你看继续往下看，他还说我知道你是撒玛利亚人，你是被鬼附的。耶稣怎么说？出于神的就不听神的话，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不出于神的。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然后他又继续再说，他说遵行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他们还是不信，他说你看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我遵行你的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在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我，对不对？那句话什么？在亚伯拉罕以先我是。好，他们的反应呢，就要拿石头打死他。好，所以大家你注意到了没有？ 经历神迹的人没有神拣选，那个神迹跟他的信心不能调和，没有信心出来。听了神的道的人没有神的拣选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他心里的耶稣讲的道跟他心里面想的也不能调和，还是不信，就是这样的。好特别哈。所以他们对耶稣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了，对错误的认识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不仅有说很多讲到神迹，讲到象征，也讲到很多很多的讽刺啊，特别是这些人呢对耶稣也有很多的误解，不管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连耶稣的门徒也有。还记得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我们看一下第一章哈，在第一章的第46节，你看一下这个谁的反应，我看啊，这个第一章的46节哈，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但是拿但业对他怎么说，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误解，连门徒也误解他，犹太人也不相信他，甚至呢这些法利赛人呢都要杀他。这些都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信心。七个神迹，七个我是，约翰福音作者把这记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到底跟随耶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是从神迹来的吗？是从神的话来的吗？是从遵行神的旨意来的吗？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有益，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没有益处，正好相反。好啊，希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以上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求你在接下来的一周也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常常能够学习你的话语，常常来学习如何遵行你的命令，因为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你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说凡爱你的就必遵行你的命令。再一次谢谢恩主，把你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自己来亲自愿意心甘乐意来遵行，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再一次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他们在这接下来的一周里面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话语，也让他们知道在世上要做你的见证。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